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奥巴马政府就北卡罗来纳州所谓的厕所法案对该州提起诉讼，称该法律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北卡的法律要求变性人使用符合其出生时的性别而非他们自己认为的性别的公共厕所。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一称，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是州政府支持的歧视，并让他想起黑人被禁止进入公共设施以及各州决定什么人可以结婚的年代。联邦政府的起诉对象是北卡的共和党籍州长帕特·麦克罗伊。该州公共安全部以及每年得到数百万美元联邦资金的北卡罗来纳大学。麦克罗伊和这项法律的支持者们争辩说，该法对在公共厕所保护隐私并防范男性利用女厕所窥视和袭击妇女是有必要的。林奇说，北卡发明了一个不存在的借口来歧视和骚扰人。所谓的巴拿马文件揭示了全球权贵们利用离岸避税天堂隐藏财富的秘密。有关报道上个月曝光后，导致冰岛和西班牙高层官员下台，给英国首相卡梅伦带来难堪，并指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朋友涉嫌洗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星期一向公众开放资料库将可能带来更大的影响。该联盟掌握了从一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的1150多万份文件，这些文件最初只提供给某些记者。该联盟星期一下午在美东时间两点在其网站上开通了一个包含20万个离岸公司的可搜寻数据库，预计这些公司的持有人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数据库融合了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被盗件的文件的信息，以及国际记者调查联盟之前有关国际避税调查的信息。叙利亚政府宣布将阿勒颇市摇摇欲坠的局部停火延长48小时，那里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节节攀升，威胁到在叙利亚全国的停火。叙利亚国家通讯社称，军方宣布星期五生效的局部停火延长到星期二早些时候到期。美国和俄罗斯上个月开始斡旋达成了在拉塔基亚和东乌塔的一个类似的局部停火，设法保持2月份开始的全国停止敌对行动不致瓦解。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最近几周在一些激烈的战斗都是在阿勒颇展开的。4月下旬以来，近300名平民在当地的动荡中丧生，包括在对医院的空袭中丧生。星期二，美国国防部派遣一艘军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厄本说，威廉·劳伦斯号军舰在中国控制的永暑礁12海里之内的水域航行，以挑战对南中国海一些过分的主权声索。中国星期二上午做出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记者会上说，这艘美国军舰非法驶入中国领海，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在有争议的永暑礁上，中国修建了1万英尺的飞机跑道和其他军用设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是美国军舰第三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主持在平壤市中心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庆祝执政党劳动党代表大会闭幕。在这次党代会上，金正恩巩固了对政权的掌握。数十万身穿鲜艳服装的朝鲜人走过金日成广场，金正恩从观礼台向民众招手致意。这是朝鲜劳动党36年来首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于星期一闭幕。此前与会代表通过了金正恩提出的并进政策，也就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强朝鲜的核武力量。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跟着电脑达人学学怎么自己修电脑。
No problem,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What's the problem?
聊聊怎么用合适的方法炒别人的鱿鱼。
We mean we are terminating your employment her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了事如神。
Fixing computers? Sounds like you need a professional.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I know a guy who is quite handy with computers. Me.
Well, I thought people good with computers usually have a high IQ.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is spelled S-E-E and com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是预料到某事会发生。
I wasn't surprised when the company closed down. You could see it coming.
公司关门，我并不吃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研究发现，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了近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Many of the world's leading climate scientists did not see the drop coming.
大部分权威气象学家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After last year's dry winter, forecasters see big snows coming to cities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D.C.
继去年干燥的冬天之后，天气人员预测今年冬天大雪会席卷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多座城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e something coming.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Okay, so Mike, how was the party last weekend? Did you meet anyone interesting? Did you meet the future Mrs. Bung?
Well, you know what? Actually, I found this totally cool, cute... Dog. Oh my gosh. It's a basset hound, and he was so...friendly.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Well, it's probably because you're not the sharpest tool in the shed.
You'd better watch out. You're about to be on the firing line. You do understand that I know Kung Fu, right?
Really? What style?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on the firing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们的一个制片人制作的短片引起了轩然大波，短片讲的是环境保护问题，而其中一位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只是一个噱头，这种说法马上引起了其他很多科学家和公众的不满，很多人表示了对这个观点的反对，制片人也被批评报道偏颇不够严谨。他的处境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On the firing line. Firing is spelled F-I-R-I-N-G. And line, L-I-N-E, line. On the firing line. On the firing line.
Firing line 是射击线、开火线的意思。那么On the firing line, 在火线上引申出来意思就是处于容易被攻击的位置。就像上面提到的例子里。
The producer of the show ended up on the firing line for presenting only one side of the argument.
制片人因为只介绍了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看法而受到了批评。在下面的例子里，一系列的问题食品带来了公众恐慌，我们来听一听。
Last month,There was a terrible outbreak of people getting sick from contaminated spinach. Some Americans even died. Not long before,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with peanut butter. That's why the public became very angry at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ll probably remain on the firing line until citizens can be assured of the safety of our food.
这段话是说，上个月出现了一轮公众因食用受污染的菠菜而患病的事件。这些蔬菜甚至导致有些人死亡。不久前，市面上还出现过有问题的花生酱，这激起了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愤怒情绪。 在市民们重新对食品安全感到放心之前，这些政府官员可能会一直是大家批评的对象。
食品安全可不是小问题，政府确实应该对这种问题负责。想起我租的公寓，租赁办公室一直在提高租金，在租户会议上。
They were clearly on the firing line. They were grilled about why the renters had to pay more.
他们显然变成了租户的众矢之的，人们纷纷质问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上涨租金。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month, there was a terrible outbreak of people getting sick from contaminated spinach. Some Americans even died. Not long before,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with peanut butter. That's why the public became very angry at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ll probably remain on the firing line until citizens can be assured of the safety of our food.
一般在中国家庭里，财政大权都掌握在妻子手里。其实很多美国家庭也一样。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人就要讲讲他妻子是怎么控制家庭预算、降低生活开支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My wife controls the budget in the house. She says we have to cut down on spending. That means buying new clothing,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and taking a summer vacation are all on the firing line now. She's against any purchases until there's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m.
大家注意 ,on the firing line 可以用来形容人的情况，也可以用来形容事。形容事的时候，意思就是可能被取消。比如说
,Because of the huge tax bill, my plan to purchase the new iPad is on the firing line.
因为得交好多税，买最新版 iPad 的计划可能泡汤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controls the budget in the house. She says we have to cut down on spending. That means buying new clothing,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and taking a summer vacation are all on the firing line now. She's against any purchases until there's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on the firing line， 意思是处于被攻击的位置。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peaking of which, my old computer is on the firing line.
Wait.What's wrong with your old computer?
My Mac is super slow now. It takes about 3 minutes to just start it and always freezes in the middle of a show.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just consult me. I'm a computer expert. Maybe I can even offer you a discount on my consulting fee if you agree to cook me some Chinese food.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直接忽略麦克了。
What?
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电脑达人去诊断一下电脑问题，一块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初级课程。Chloe 的电脑出了点毛病，她打电话给朋友 Matt， 让他帮忙看看。
That's right, Winnie. Isn't it good to have friends who understand computers?
那可不，有电脑达人当朋友，真不错。
Hi, Matt. Thanks for coming over to help me fix my computer.
No problem.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What's the problem?
I can't surf the internet.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Well, it could be a software problem, or it could be a hardware problem.
Matt 说，只要是有关电脑的东西，没有他不懂的。哇哦，口气还真大呢。希望他不是吹牛。
Well, we will see. Winnie, what is wrong with Chloe's computer?
他说他不能 surf the internet. Professor Bowman, surf 不是冲浪的意思吗？
Yes, but you can also use it to talk about browsing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I spend 3 hours every day surfing the internet.
我明白了， surf the internet 就是上网。Matt 说 Chloe 的电脑不能上网。这不是 hardware problem, 硬件的问题，就是 software problem, 软件的问题。
That's right. Let's see if Matt can help fix the computer.
Well, let's just see if the computer can turn on. Here, I'll just press the power button.
Matt, that's not my computer. That's my TV.
Huh? Oh, yes, of course. Where is your computer?
My computer is over on the desk. See? It is turned on, but when I tried to open the browser, there is no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这个 Matt 怎么连电脑和电视都分不清啊？他说开电脑，却伸手去按 TV 的 power button, 电视开关。
He doesn't sound like a computer expert at all.
那可不。不过 Professor, Chloe 说他想打开 browser 的时候没法连接网络。Browser 就是上网用的浏览器吧。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you opened a browser window.
Open a browser window 就是打开一个浏览窗口。我倒真想看看 Matt 是不是真懂电脑呢。
Have you tried restarting your computer?
Of course I tried restarting my computer.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I did.
Really? Well, if that didn't work,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at's your only idea? You said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I should have just called technical support.
Well, restarting the computer always works for me.
我猜的没错。Matt 唯一的办法就是 restart the computer, 重新启动电脑。这谁不会啊？哎，对了，重启动电脑是不是也可以说 reboot the computer?
That's right. Restart and reboot mean the same thing.
看来啊 ,Chloe 对 Matt 很失望，觉得自己还不如打电话给电脑公司的 technical support, 技术服务部门呢。
Matt has one more idea to fix the computer. Let's listen.
Wait, I know how to fix the problem.
Great, what should we do?
We should contact the internet company to see if their service is down. Let's log on to their website to find their phone number.
Matt, the internet isn't working. How can we log on to the website?
Oh, yeah.
So, Winnie, what is Matt's solution for fixing the computer?
他呀，出馊主意说，去网络公司的网站找他们的联络电话，然后打过去问问是不是网络出问题了。
Exactly. But that's impossible because the internet is down.
就是啊 ,Chloe 的问题就是不能上网。Matt 却要上网查东西。这不是瞎出主意吗？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 ,Internet is down, 就是说网坏了吧。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couldn't go to work today because the subway is down.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 email or phone service is down.
我明白了。希望 Chloe 不是因为什么急事需要上网，要不然都让这个假行家 Matt 给耽误了。
Well,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can't serve the internet， 上不了网。请了他的好朋友 Matt 来帮他看看。Matt 说这不是 hardware problem， 硬件问题，就是 software problem， 软件问题。Matt 让他 reboot the computer， 重启电脑，然后就没招了。这个 Matt 根本就是个水货嘛。
Yeah, not everyone has the same level of expertise as I have. Seriously though, people who pretend to know things just irritate me. I knew this guy in college.He looked great on paper, but he constantly got fired after being hired for just 2 to 3 months. It turns out the only real skill he had was to interview well and brag about himself on his resume.
Yep, 不懂装懂最烦人了。不过啊，虽然被炒鱿鱼是很惨，炒别人的鱿鱼呢，其实也不容易。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部门经理 Paul 就得去开除一名雇员。这不，他正在跟同事讨论该怎么办，咱们一块儿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 Paul Chen 和他的上司 Sue Kramer 讨论要开除一名雇员。
Sue,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this one.
Oh, what's the problem?
I've been asked to fire Tom Smith.
Oh, yeah. Firing someone is hard. I've had to do it many times.
I hate it. It's probably the worst part of my job as a manager.
But it has to be done, and somebody's got to do it. In this case, you.
Paul 要解雇 Tom Smith, 问 Sue 该怎么做。Sue 告诉他说，开除手下确实是一件头痛的事情，但是
Somebody's got to do it.
总是要有人去做。
I know, I just want some advice on how to do this properly.
Well, let's review Tom's case, shall we? First question, have you given him fair warning?
I believe so. I spoke to Tom in March and in May. I informed him that he was on probation.
Okay, so 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So this action isn't going to be a complete surprise to him, right?
No, he should understand by now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really happy with his performance.
Paul 说他事先警告过 Tom。
I informed him he was on probation.
On probation 意思是留职查看，换句话说
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知道公司对他的表现不满意，知道自己可能会丢掉饭碗。
I think you should simply give Tom a list of behaviors the company has found unacceptable and then fire him.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In this case, 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 and it's really not personal.
And if he promises to change and do better?
You have to firmly but politely let him know that the time for improvement has passed.
Sue 建议可以列举出 Tom 种种令人不满的表现，然后告诉他他被解雇了。而且不给他争辩的机会。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因为 Paul 只是传达上级的决定。
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
你只不过是个传信的。
It's not personal.
不是针对个人，只是公事公办而已。如果 Tom 保证改过自新呢？ Sue 建议要
firmly but politely.
既坚定又客气地告诉他没有机会了。
Are you planning on asking him to sign a release form?
Yes, the policy is if you voluntarily sign a paper accepting your termination, you get 6 weeks of severance pay. Otherwise, if you wish to challenge the decision, you get just 2 weeks.
Okay, good. So, go ahead and call him in. Remember, keep it simple. Inform him of the decision and tell him why, then explain the severance deal.
Okay, here goes. Kathy, please ask Tom to come in. Thanks.
Sue 最后提醒 Paul 要
keep it simple，
越简洁越好。
Paul 解释说，他已经告诉 Tom he was on probation， 留职查看。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Sue 说，解雇他的时候要 keep it simple， 越简洁越好，让他知道这是上级的意思。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你只是传信儿的。最重要的是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不给他争辩的机会。
That's why I think I can never be a manager.
Why?
It's awful to have to fire somebody and take away their livelihood.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do that.
Yep, 领导可不好当啊。Paul 终于把 Tom 叫到了办公室准备动手了。咱们赶快接着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Tom Smith 被叫到部门经理 Paul Chen 的办公室。
Good morning, Paul. How are you?
I'm well, thanks. Take a seat. This is Sue Kramer from the head office.
Hi, Sue.
Hi.
Tom, there's no easy way to say this, so I'm just going to say it. We are letting you go.
Paul 开门见山，告诉 Tom 公司决定解雇他。在这种情况下，要说
We are letting you go.
而不能说
You're fired.
Go where?
We mean we are terminating your employment here.
You mean you're firing me?
Yes.
Wow. Mind telling me why?
We've warned you about some of your unacceptable behaviors several times now. Also, we feel you are underperforming or not up to the standards we demand here.
Really? How so?
Tom 显得很意外，气愤地质问道
Mind telling me why?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Paul 解释说，公司觉得
You are underperforming. Underperform, U-N-D-E-R-P-E-R,
form，
意思是工作表现不佳。
Not up to the standards，
不符合要求。Tom 很不客气地让 Paul 举个例子。这时候 Sue 开始说话了。
If I might interject here, Tom, your file says that last month you called up a client and chewed him out.Without authorization. Tom, that is simply unacceptable.
You are frequently late, and we've received more than a few complaints about your abrasive style with coworkers.
All right, but I have good explanations for all that. You see,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Tom, but it's important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this decision comes down from the top. Paul and I are just the messengers. It would be best if you understood that this decision is final.
Tom 上个月在电话里
chewed a client out，
痛骂顾客。
Chew someone out
是严厉责骂的意思。此外，他上班还经常迟到，对同事态度粗鲁。
He has an abrasive style with coworkers.
Tom 还想争辩，素果断地说：“这是上头的决定。”
The decision comes down from the top, and the decision is final.
是不可改变的。
So, I'm fired and that's that?
Yes, you're being let go. But w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in any way we can.
If you need a general reference letter, we can provide one. But if they call and ask if you were fired, we will have to tell the truth. That's the law.
We can offer a 6-week severance package if you accept your termination.
Fine. I'll pack up my stuff and be out of here by Wednesday.
Thanks for understanding, Tom. We wish you well.
Yeah, please do email me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Tom 无可奈何地问
So I'm fired and that's that?
我就这么被开除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公司愿意给他写例行的推荐信，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打电话了解情况，公司也不可能隐瞒他被解雇的事实。 Tom 同意在解聘书上签字，收拾东西走人。
Pack up and be out of here.
See Mike.You really need to listen to your supervisor, me. Otherwise, you run the risk of being fired. Well, for example, I really like cupcakes.
Really? With those love handles?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Okay, you are on the firing line agai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奥巴马政府就北卡罗来纳州所谓的厕所法案对该州提起诉讼，称该法律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北卡的法律要求变性人使用符合其出生时的性别而非他们自己认为的性别的公共厕所。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一称，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是州政府支持的歧视，并让他想起了黑人被禁止进入公共设施以及各州决定什么人可以结婚的年代。联邦政府的起诉对象是北卡的共和党籍州长帕特·麦克罗伊，该州公共安全部以及每年得到数百万美元联邦资金的北卡罗来纳大学。麦克罗伊和这项法律的支持者们争辩说，该法对在公共厕所保护隐私并防范男性利用女厕所窥视和袭击妇女是有必要的。林奇说，北卡发明了一个不存在的借口来歧视和骚扰人。所谓的巴拿马文件揭示了全球权贵们利用离岸避税天堂隐藏财富的秘密。有关报道上个月曝光之后，导致冰岛和西班牙高层官员下台，给英国首相卡梅伦带来难堪，并指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朋友涉嫌洗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星期一向公共开放资料库将可能带来更大的影响。该联盟掌握了从一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的1150多万份文件，这些文件最初只提供给某些记者。该联盟星期一下午美东时间2点在其网站上开通了一个包含20万个离岸公司的可搜索数据库，预计这些公司的持有人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数据库融合了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被盗文件的信息，以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之前有关国际避税调查的信息。叙利亚政府宣布将阿勒颇市摇摇欲坠的局部停火延长48小时，那里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节节攀升，威胁到在叙利亚全国的停火。叙利亚国家通讯社称，军方宣布星期五生效的局部停火延长到星期二早些时候到期。美国和俄罗斯上个月帮助斡旋达成了在拉塔基亚和东乌塔的一个类似的局部停火，设法保持2月份开始的全国停止敌对行动不致瓦解。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最近几周一些最激烈的战斗都是在阿勒颇展开的。4月下旬以来，近300名平民在当地的动荡中丧生，包括在对医院的空袭中丧生。美国官员说，虽然总体目标是让叙利亚全国范围内的停止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但少量的局部的停火也是有益的。星期二，美国国防部派遣一艘军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厄本说，威廉·劳伦斯号军舰在中国控制的永暑礁12海里之内的水域航行，以挑战对南中国海一些过分的主权声索。中国星期二上午做出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记者会上说，这艘美国军舰非法驶入中国领海，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在有争议的永暑礁上，中国修建了1万英尺的飞机跑道和其他军用设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是美国军舰第3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主持在平壤市中心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庆祝执政党劳动党代表大会闭幕。在这次党代会上，金正恩巩固了对政权的掌握。数十万身穿鲜艳服装的朝鲜人走过金日成广场，金正恩从观礼台向民众招手致意。这是朝鲜劳动党36年来首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于星期一闭幕。此前与会代表通过了金正恩提出的并进政策，也就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强朝鲜的核武力量。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受命担任几个高级职位。在几个月前，韩国情报官员曾经说，李永吉因腐败及其他罪名遭到处决。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还有美国之音的各项节目，包括时事经纬以及 VOA 视等等，欢迎持续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定于2017年秋季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将是决定中共命运和走向的一次重要会议。近日有报道说在中共十九大上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颠覆性动作，其中包括取消政治局常委、打破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年龄七上八下的限制，以及放弃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等等。那么这样的分析到底有多靠谱？假如出现这样的变化，对中共未来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将有多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在演播室现场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有关十九大的这些消息呢，基本上的消息来源都是明镜网，那么它主要包括三个要点：第一，有可能取消政治局常委；第二，打破年龄七上八下的限制；第三，取消隔代指定接班人。我们这三个话题因为包括的面比较广，来分别来讨论一下。关于政治局常委，为什么你认为为什么会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取消政治局常委的这样一种建制？
这个所谓的三大变化呀，其实都是我接受这个亚洲周刊的一个专访的时候谈的，其中谈到这个政治局常委是不是取消了，我讲其实这是我几年以来一直提倡的一个主张。那么我私底下跟中共的官员或者是体制外的一些朋友进行过一些交流，那么多数的都认为这个是比较有创意的一种想法。那我在这个很多常会，在政治局常委这种体制的进行了这个批评，但是呢，事实上我不认为啊，废除政治局常委像现在大家所议论的那样，已经完全提上了一个议事日程。是因为体制内认为这种取消的方式并不是说无利可寻。你比如说越南他的共产党就没有这个常委，那么在现实政治的中呢，中共政治局已经是作为一个日常的常设的一个机构，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看到政治局的这个会议，但是我们几乎很少来看到政治局常委的会议，因为事实上他几乎也不召开。那么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呢，成为中共权力斗争长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无论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还是这个江泽民时代，还是这个胡锦涛时代，还是这个习近平时代，因为在常委这个体制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啊，隔管一摊。身为作为总书记来讲，他的这个权力跟这个其他几位都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呢，不足以这样大。但是呢，就是这个消息出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好像完全已经是习近平的一个想法，又是习近平集权的一个标志。也当然也有人批评说是我跟共产党的一个投名状啊。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看待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啊，确实有一些分歧。有人说呢，就是说有了这么一种机制，常委这种机制呢，至少呢，对习近平的权力呢有某一些制约啊，不至于呢这个一人独大。但是我觉得呢，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一种政治设置啊，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这个集权专制，还是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这种民主机制啊，实际上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政治里面一种很不稳定的一个根本的这个来源，其实大家不太呢不能起到一种互相的制约的作用，甚至呢是隔管一摊，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啊，彼此之间是并不干涉的。比如说习近平表面是总书记，但呢就 在政协的会议、在人大的会议，或者是在其他部门所管常委所管理的事情呢，他可能会去出席会议去参加，但平时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干涉的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机会啊。表面上他是在管理，但实际上他管理不了。所以总书记和或者是国家元首的权力的不明确不集中，造成了这个政治局常委呢，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即使不但不能起到一种互相的制约作用，即使反而是形成了几个不同的这个独裁者。
好的
啊，所以这个是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从1928年以来，中共一直存在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建制，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就是在1945年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没有设置政治局的常委，而用书记处来取代；另外一个就是1977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仅设主席华国锋，还有两位副主席，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邓小平。其中第二次不设政治局常委的他的用意，我想明眼人一看就是很清楚，是利用叶剑英和邓小平这两位副主席来遏制华国锋。那么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取消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究竟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必要？可不可行？
其实就是到你像毛时代，这个他也是有常委的，就是实际上毛的专权跟常委有没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毛的权威和毛的能力，他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时候，有常委和无常委都是无所谓的。那么现在当然就是说所谓这个取消常委这个想法啊，当然我认为这个从黑先生的这个意见来看呢，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啊，好像是这么个逻辑，就是如果要这个进行改革，就需要集中权力，那么这个集中权力呢，就需要取消常委，但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就是现在的领导人，他的权力还不够，就是为什么呢？对他的制约还比较多。那么如果取消了常委，就是然后再有这个打破什么七上八下，然后放弃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最近还有人提出来说要实行总统制，这些到底是不是有利于就是集中权力进行改革？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此前有一个观点，我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现任领导人不太可能退休，至少从他主观上恐怕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退休有太大的风险，他把所有派系的奶酪都给动了，如果他下台，他的风险非常之大。所以呢，再有一点就是他一直很欣赏普京，这个我以前也谈到，他认为他和普京这个性格很相似。那学普京怎么学呢？学普京就是普京的玩法，就是在总理和这个总统之间轮换着做，然后呢就是不下台不退休。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何先生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政治设计可能有利于领导人不退休。为什么呢？取消常委，然后打破七上八下，其实就是打破年龄限制。那么如果说现在不是一直在说想让王岐山不退休嘛，就想创造一个超龄不退休的这么一个先例。
好的，张先生，对，等一会儿七上八下的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议论，等一会儿我们再进行讨论。现在我请赵云先生谈一谈你对政治局常委这个设置还是不设置的一种看法。
那个习近平当了这个国家副主席以后，就是书记处他当常委的时候，提出一个新词叫国家治理的体系的现代化。那么他当了总书记以后呢，这个词现在还没有提出来，但是呢已经放到议事日程上，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中共自己党体制内它有一个体系现代化治理的问题。如果面对一个共产党的体系内的这个现代化的问题，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我觉得取消常委包括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个留不留都没有什么意义，留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留个秘书处就行了。 那个你要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那你党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就应该第一，比这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次要低，包括政府总理要不要设计，将来是否要取消，有一个国家主席或总统就可以了。你这样的话就跟这个现代文明的国家相接轨就有利，我是这样的看法。取消七个常委，这对中国的这个走向现代化，会有很好的积极的作用。
那就涉及到整个党政它的体系都要进行大的变
更。政党的现代化的问题必须摆到议事日程上。因为从这个政治待遇上，这个所谓的七常委吧、九常委吧、五常委也罢，那么所有的常委都是享受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待遇，就跟国家主席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权力你如果这样的分配的话，就最后大家谁都不负责任，就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党内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应该取消这个常委。
好的，我们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所谓政局常委还有委员他们的年龄七上八下这么一个问题。张立凡先生刚才已经开始谈这个话题了。我们知道这是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了遏制李瑞环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继续留任而提出的一种不成文的做法，到现在中共没有任何文件上有文字上的规定，只不过一种大家潜规则都已经默认的默守的一个规则。那么张立凡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要是取消这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的限制，首先有哪几个人直接受益，第二如果取消了这些限制的话，最高领导人将会留任到什么时候，中共有没有可能重新恢复终身制？
完全有可能啊。这个第一，我认为啊，七上八下这个只是因为当时大家的这个权力比较分散，所以呢需要画出一条年龄线，然后使某些人就是到这个线就出局，这个是为这个政治而设计的。但是呢这个规则并不公平，因为你看这个只要你有能力，那80岁想当总统也是可以的。我们知道那像原来西德的阿登纳，那就80多岁还是做总统，只要他的能力够，他的脑子清楚，这就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说取消常委也罢，打破七上八下，然后放弃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些啊，我认为从理论上都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他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服务于一个，比如说就是不退休，那不退休的话，可能更有利于的是独裁而不是改革。那么现在大家都指望说这个可能加强了或者集中了权力以后就会改革，甚至有人说这个现任领导人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者。那么到底他会不会改革，他集权以后会不会改革，这个需要有证据来说明。我们看他的言行，实际上他想要一宪治国依法治国，要让这个大家说话，但是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方，就从言行上我们看不到一致的东西，然后从意识形态上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僵化的东西。那么你是不是愿意把宝压在某个人身上，就是让他这个集权以后一定会改革，我们要不要压这样的宝？如果一个人的权力大于能力，那么他对于国家国民政党和个人，我觉得后果很可能都是灾难性的。
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想清楚。
好的，和平，请你谈谈对七上八下的看法。因为我看到中纪委网站上不久前已经刊登过文章，说是中纪委的政务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在年龄上可以不受所谓七上八下的限制。你认为造出这样的风声，其目的是什么？
相当于取消政治局常委，我觉得取消年龄限制就是更具有现实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取消政治局常委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体制的这个变动，而年龄这个限制呢，本来就是一个一时的一等行为，并没有形成某一等真正明确的这个规则。 那么在邓小平时期他要给予这个抛弃政治的这些元老没有能力的身体又比较差的思想又比较保守的人呢，所以他的就是鼓励了推动了很多这个元老退休。那么到了江泽民时期，所谓的定令这个七乡八乡也是因为他希望呢，在站在他一个缺乏权威性的一个领导人来讲，他需要拉开跟其他常委的距离，要提拔他所喜欢的一些人，所以他就来限制了他当时跟他这个比较有一些威胁和影响的李约凡啊。那么现在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呢，他也是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是他需不需要年龄比较大的人但是呢对他呢有帮助的人呢继续保留在这个常委里面，还是他觉得不需要利用这个年龄限制本身呢把那些可能威胁到权威的人呢给拉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不管习近平个人主观怎么想象，这个年龄的限制确实是过时了，因为对于站在中共的体制内来讲是一种资源的一种浪费。很多年轻的人或者是有经验的人在体制内来讲，他刚刚拥有一些经验，然后他就因为年龄的一刀切要把它拉下去。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取消年龄限制的这种呼声或者是这种想法，不完全只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在很多层次里面都大家有所议论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一些的，相对于取消政治局常委。
张云先生，咱们假设他取消了这个所谓七上八下这么一个限制，他会由此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张立凡先生刚才分析那个很对，就是一个是你可能出现一个根据实际工作能力合计你的成就来定你是否留岗，那么另外一个就可能这个出现这个有的人不愿意退下去，那不愿意退下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相应的问题就出来了。能力低的人不愿意走，说那他不走我也不走，这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最后在十九大上能否定这个问题，那要还看习那个自己的椅子是否真的坐得稳。现在看军队的改革，从这个作战指挥室，这个在西山的这个指挥室，他总指挥那椅子已经坐上去了，形式上已经坐上去了，但是否真正的掌握了军队的权力？那么如果真的掌握到军队的权力，他下一步对组织和这个政治架构进行改革，那就才能稳妥的进行。
好的，关于这个大的话题呢，就是中共十九大的话题，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小题目，就是技术层面上的一个题目，就是会不会取消所谓隔代接班人的指认。首先请和平来谈一谈你的看法，首先这一个做法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它有什么利弊，第三现在为什么要取消或者说建议取消这样的一种做法。
相对于取消政治局常委，相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取消年龄限制，我觉得不指定接班人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会做的。因为隔代指定接班人是邓小平时候开始形成那么他希望不但指定了一个江泽民，就指定了一个胡锦涛但是这样一点方式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但是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用专制的手段来去指定接班人，去确定接班人，都是官兵权力斗争最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即使是父亲他是皇上，他把这个权力确定给他儿子，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权力比较大的时候，他有时候还废除他，或者有时候在实际过程中间皇储过程中间他发现能力不行或者矛盾原因也取消他所以接班一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权力斗争那么在毛泽东时候呢，我们就非常明显，从高岗到后来的这个林彪，对吧就是一系列都是非常残酷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么邓小平时期之所以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相继被废除，也是这个接班人的权力的这个斗争。所以邓小平时期他出现了一个隔代指定接班人，他希望在他的可以看见的和确定的时间之内呢，能够确定更稳定的这个权力体系。那么在过去实际中间我们就发现了呢，在胡锦涛时期的这种隔代指定接班人出现了极具严重的问题。胡锦涛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那个皇上就是那个还没有死掉的，并不是指定他接班人的这个皇上，他上皇，他对这个胡锦涛接班以后干涉的权力是非常严重的。等到这个胡锦涛稍微有了一点权力，三年以后这个江泽民不得不把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力让出来以后，这个胡锦涛刚刚开始尝到了一点点权力，这个时候又确定了皇储。那么所有的人的眼光 所有人的希望，所有人拍马屁也好，追求政治上的归队也好，性质就投向了这个习近平。那么这样的话呢，使这个胡锦涛基本上是前阶段被太阳黄所受干涉，后阶段光环又被这个黄主所拉走。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就是习近平如果他的权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这个稳定性啊，或者是按照他的主观意愿想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确定这个接班人是几乎可以确定的啊。至于不确定接班人和取消年龄限制或者取消政治的常委，是不是让习近平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接班人，我是怀疑的。不管习近平主观上怎么样，最终的目的我觉得他达不到。
嗯，赵岩，你认为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有很多人担心，如果不指十九大上不指定接班人的话，或者说内部来确定，那么二十大习近平以后谁来接班？那么还有一种可能，习近平要不要退？二十大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接班？再有一个，中共你认为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举他的领导人？
他现在是十九大以后可能要取消这个指定接班人或隔代指定接班人。那么呢，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这不一定是我赞成啊，说这个习要在这个毛三十年后、邓三十年后，习还要主政三十年，但这是一种说法，习自己本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那么中共如果暂时还退不出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有可能走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他党内就有人提出要走越南的道路，就是党内民主竞选金庚上岗。当时提出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常委，但是被胡锦涛否定了。胡锦涛一开始说去研究研究吧，研究来结果他自己否定了。就是当时的方案是什么呢，是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要分开，那么呢一个当主席一个当总书记。那么你看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就是有领导人去，主席和总书记同时站检阅台上欢迎外国来宾，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有人提出这样，但是胡把他否定掉了。能不能完全走越南的模式，或者是在越南的模式基础之上有一个新的模式，那要看中共自己博弈和习自己在党内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五年所赢得的权力，以及他自己改革的团队也罢，还是叫守旧的团队也罢，他的团队给他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来。
好的，最后我们请张立凡先生用两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整个您对十九大的这种预测一种看法。
我觉得这个权力斗争还会激化，然后像这个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变相的君主制，也就是说由个人君主制变成集团君主制以后，因为摆不平，因为每一个这个直接的接班人，直接定下来的接班人都会往往会被废黜或者变成政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隔代指定呢有一定的安全性，就是减少了内部斗争。但是呢现在如果说这个现任领导人到时候不打算退休的话，那么他对于那个直接指定接班人以及他日后的掌控，那就有着一言九鼎的这种权利。所以这个呢也是有利于他的这个集权或者叫独裁的，那么就看他自己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整体上这个设计来看啊，一般来说中共他们都是体制内有了一些想法，然后呢这个走一个迂回，比如出口转内销，拿到海外来放风来讨论，然后呢再返回到这个内部去进行整合。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今天所参与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些说法，可能我们这些看法可能还会再去被过一轮。所以现在其实什么也定不下来。我觉得也很可能就从现在的体制来讲，尤其是在面临一种就刚过了一个实质文革，现在又在这个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体制内对于个人独裁有非常大的警惕性， 啊，大家都担心再出一个毛泽东又被他再耍几十年，那个谁也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疑问很大。谢谢。
时间的关系，今天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时事评论员赵岩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